我们教会向神献上美好的诗歌。下面我们将时间交给张德杰教授，也是张长老，一项不合情理的任务。
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那我们今天早上能够自由公开的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读过李商隐的这首诗，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天气阴阴的啊，深秋，所以怎么样呢，让人觉得有点寒冷，而且晚上常常结了霜。如果说你去过清华园，你读过朱自清所写的《荷塘月色》，你就知道现在的清华园里面这些荷叶都是枯干的。为什么呢？留在那边听雨的声音。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深秋了啊，希望伯父伯母出门的时候多加一件衣服，不要着凉了。却到天凉好个秋。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爱中创造了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在爱中拯救了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在爱中差派了我们。今天早上当我们坐立在这里的时候，求主耶稣基督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主啊，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每一天都看过我们，虽然不是天色常蓝，但是你的恩典够用。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求你使用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让更多的人借着这个教会认识主耶稣基督，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今天早上求你捆绑撒旦作为，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哥尼流。介绍这个人一共用了66节经文，从第10章的第一节到48节，到11章的第一节到第18节，用了66节经文来介绍这样的一个人，介绍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除了使提反事件篇幅最长的一个故事。为什么要介绍这样的一个人呢？基本上在整个故事里面只讲了4天，在4天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从第一节到第8节讲的是第一天，从第9节到第23节的上半是讲的第二天，第23节的下半是讲第3天，然后从第24节开始到第10章的末了第4天，一共4天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是非常的重要。讲到哥尼流，哥尼流到底是谁？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介绍说，哥尼流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所以这个人是意大利人，他是罗马派到这个该撒利亚去管那个地方的一个百夫长，是属于罗马最好的一个兵团之一，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做官的。他不仅仅是一个做官的人，而且你看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他的家都敬畏神，不仅仅是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而且是有行动的。所以你看这个人是一个做官的，却是一个虔诚的人，而且敬畏神，周济百姓。不但是这个样子，天使曾经对他说，常常祷告神，告诉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都已经蒙纪念了。这个人祷告蒙神的纪念，所以这个人好不好？好人。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你看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全国的人都称赞他，说这个人是好人。所以你看 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人是好的不得了。但是哥尼流在这个时候却见到了一个异象。什么样子的异象呢？这是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为他所做的事情一个辩护。他说那个人就是讲哥尼流啊，他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见到一个天使，然后这个天使到他的屋里面去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为彼得的西门来啊。天使告诉哥尼流说，你到这个约帕去找一个叫做彼得的人。这个人来了之后有什么很对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他说他有话要告诉你。什么事情？红字上面怎么说？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都得救。弟兄姐妹，刚刚我问大家说哥尼流这个人好不好？好。不但是你我说他好，犹太中国都说他好。所以这个人应该是做长老或者做执事。但是你看到没有，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说他见到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说你要去找彼得来，彼得有话要告诉你，非常重要的话。这话告诉你之后让怎么样？你和你的一家都得救。所以你看，从信仰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人坏到说不能被得救，没有一个人坏到说基督耶稣的宝血不能够遮盖，但也没有一个人好到说不需要被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拯救。哥尼流这么好的一个人，刚才我们看第十章里面所讲到的敬虔的人、敬畏神的人、周济人的人，是个义人，但是上帝却看让他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说你要去找彼得来，彼得有非常重要的话告诉你，这个话告诉你了之后，你和你的一家都能得救。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得救。911事件之后，布希总统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有新闻记者问布希总统说，总统先生，回教徒所讲的上帝跟你们基督徒所讲的上帝是不是同一个？布希总统怎么回答？他说是同一个，只是怎么样呢？到他面前的方法不一样而已。现在的人对于基督耶稣觉得是 a way to the God， 方法之一而已，对不对？人最不喜欢听到的是说基督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unique the way。 耶稣基督怎么耶稣基督怎么样称呼他自己？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但现在的人对于这样的想法很难接受，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不是挺好的吗？但是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的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常常跟访问学者传福音的时候碰到一个困难，我以前碰到一个从清华大学来的访问学者，我跟大家提过，我送给他一本圣经，他来回看完之后，他回来告诉我说，这本圣经不公平，整本圣经里面就没有提到中国两个字。我为什么要信一个犹太人？中国的东西不是挺好的吗？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说从人文的观点，如果从做人做事的观点来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啊。我们懂中国文化懂多少？差得远了，对不对？老子讲无为，庄子讲逍遥，孔子讲中庸，孟子讲仁义，我们懂多少？没有一样我们讲得清楚的。中国文化 博大精深，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古圣先贤说我为你钉十字架为你而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上帝差派天使去叫哥尼流说，你差派人去约帕找一个叫做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要告诉你，你和你的一家都能够得救。哥尼流见到异象，天使对他讲话，见到异象。同样的，彼得也见到异象。如果说你看这段经文的话，你知道彼得会见到一个异象，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彼得怎么样？魂游向外，对不对？弟兄姐妹，一个人要有异象，如果民无异象，则必放肆。教会如果没有异象，这个教会没有方向。如果说一个教会没有方向，你一个做人的人没有方向的话，你没有定向。教会要有异象，然后才会有方向，然后才能扎根于永恒。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哥尼流见到异象，他见到什么异象？天使叫他去约帕找一个叫做彼得的西门来，对不对？哎，彼得也见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他在屋顶的时候怎么样？魂游向外。哎，你看这哥尼流见到这个异象，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当我们教会碰到异象，见到异象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看哥尼流怎么样？当天使跟他讲说，现在你当打发人去约帕，请那叫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的家里面，然后房子就在海边。打发跟请，打发跟邀请这两个字，在这六十六节经文里面出现了十四次。天使说你去，然后请。结果哥尼流听到了这个异象之后，他怎么样啊？马上叫了两个家人和一个虔诚的兵，把这个事情都诉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去，差派他们去，叫他们干嘛？去找这个西门彼得，对不对？这是哥尼流对彼得说的。他说四天前，我刚才提到这整个故事里面只讲到四天的事情。他说这四天前我见到这些事情之后怎么样，所以我立时，看到吗？立时，马上，马上。所以这个人是虔诚的人，所以为什么要祷告蒙上帝垂听？你看，当天使跟他去讲说你去找的时候，他马上立时打发人去请你去请彼得来。所以你来得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要听主你吩咐我的一切的话。所以你看哥尼流的反应，所以说如果看到异象没有反应，仍然没有用，与我们没有什么好处。那你看彼得的反应是怎么样？第二天他们的行路将近那个城，彼得正在肚子饿的在正午之后到屋顶上面去祷告。这个时候正要吃饭的时候，人家在准备餐准备晚午餐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对，看到有一块布打开来，里面装了很多东西，这是我们儿童主日学小朋友都知道的。啊，看到里面很多的动物啊，很多的动物。这个时候天上怎么跟他讲说？他说你宰了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昆虫，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的回应是什么？主啊，这是不可以的。他说这是俗物，他说不凡俗物跟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他说我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我从来没有吃过。天上跟他讲说你要吃，他说不可以的。知道吗？彼得见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说不可以的。天上怎么跟他说啊？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一连讲了三次，一连讲到三次。你看彼得见到异象之后，他说不可以的。彼得的反应是什么？猜疑。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异象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哎呀， 这个是真的呢还是假的，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正在猜疑的时候，这个三个人到了，不晓得异象是什么，哥尼流所差来的三个人已经到临到他的家的门口，正在喊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这时候彼得怎么样思想，我们常常在信仰的过程里面碰到的第一个反应，像彼得一样先猜疑，第二个呢还思想，想一想到底跟我的理性合不合。北美华人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大头脑特别多，对不对？哦，所以你要跟他讲信仰的事情的话，他先要猜疑，然后怎么样呢？思想。我有一次到德国去带福音营啊，有从哥廷根大学来的博士后，学经济的，他举手 说：“你整天讲独生子，独生子。”他说：“你们的上帝是不是跟我们中国大陆一样，只能生一个啊？”思想很难搞的，对不对？彼得是一个很有灵性的人，对不对？他是基督耶稣所亲自拣选的门徒啊。彼得对于旧约圣经是非常熟悉的，你看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几次大布道会里面正确的引用旧约圣经啊。彼得对于新约是学到第一手的资料啊，对不对？他是福音派神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呢，亲自参加基督耶稣所主持的这一个门徒训练哦。但是你看怎么样？碰到上帝的意象的时候，他怎么样呢？哎，先猜疑，然后呢，思想。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象过，一个航空母舰如果它掉头的话，麻烦不麻烦呢？航空母舰这么大，如果说要它掉一个头的话，很麻烦的，知道吗？这么有灵命的人，你要它掉一个头，说去把福音传给哥尼流，他说这不可以的。上帝给他一个不合情理的、不合情理的任务，同样，上帝今天也给我们一个不合情理的任务。他说这不可以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对不对？所以彼得你看，第一个是猜疑，第二个是思想，然后当时三个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还不晓得他怎么办的时候，天使告诉他怎么说，不要疑惑，你看到吗？因为这是我猜他们来的，是我猜他们来的。天使告诉彼得说，这些人会来是因为我猜他们来，是上帝猜他们来的。上帝其实一直在我们中间做工啊。你想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得救，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接受耶稣基督，靠我们吗？没有办法的，完全上帝在做工，是我猜他们来的，上帝在我们中间做工。我以前查经班有一个姐妹，非常的爱主，但是跟她先生传福音呢，她先生都不听。她就跟我讲说：“张教授，你有机会的话，跟我先生谈一谈了，我很希望说他也信主。”我说：“好，我约他见个面，我们一起吃个饭吧，好不好？”这个先生来了，从头到尾啊，就跟我这样子。我跟他讲了五分钟之后，我就想说：“上帝啊，你救他吧，我没办法。”我没办法。上帝说：“这是我猜他来的。”我那时候没办法，我没有办法。圣灵保护是你亲自救他的。吃完饭就回去了，也不谢医生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说：“张教授，我们可不可以见面谈一谈呢？”哇！我说你又要来跟我辩论是不是？去了，不怕。我准备好他这次来这样，所以我这次也准备这样子。 就他就跟我讲说啊，他说我要问你一件事情，这样说，他说我在看一本书，你知道这本是什么书吗？戴德生传啊，不要，他看戴德生传，他说我从看戴德生传从头一直看都没什么事，一直看到啊，戴德生坐到船上离开港口的时候，他的母亲在港口在码头上送他的儿子，他的母亲在码头上对这次离开的船一直在呼喊着戴德生的名字。他说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掉眼泪，他说为什么，所以他说不对，像我这么有能力的人，这么有智慧的人，怎么可能会掉眼泪，所以他把书放下来，哦，不看了，干什么呢？去包水饺。可是他包完水饺之后，他想说不对，如果说我今天不能过这个关的，过这一关的话，我怎么面对自己，对不对？所以他回去又看，又看到说，当戴德生离开码头的时候，这条船离开码头，说他母亲在码头上面呼喊着戴德生的名字的时候，他又掉眼泪。他说不对，把书又放下来，去干嘛？去煮水饺。煮完水饺之后，他就说，我还是不行，我一定要回去再看，我一定要胜过我自己的这个疑惑，对不对？要不我自己没有办法对自己交代啊。又回去，又在看这本书，又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又掉眼泪。他没有吃水饺，他打电话给我。弟兄姐妹，上帝早在这个地方做工，借着一本书让一个人得救，不是说我们都会讲，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说上帝爱你，上帝爱你，为你舍命。在下一次的布道会里面举手举了三次，我说一次就够了，他说我要确定我自己清清楚楚得救。天使对哥尼流说，这是上帝差他们来的，上帝一直在做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回想我们在得救的过程里面，上帝一直在做工，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最应该思想的一件事情，这是上帝的恩典。彼得这个时候怎么样下去看到这些人，天使说你下去，他们就对天使，他们就对彼得说，哥尼流是一个义人，同国都称赞他，但是某一位天使的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讲话，邀请他，请邀请他，我在门外叩门，听见我叩门打开门的，我会怎么样？我一定会进来，基督耶稣的进去邀请他吧。彼得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来动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一起同去了，一起同去。所以彼得去了，这对彼得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因为到哥尼流是外邦人的家里面，又次日第四天回到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怎么样请了亲属密友，对不对？在那边等候，天使只对哥尼流讲说，你请彼得来，他有话对你说，你和你的一家都得救，对不对？哥尼流其实把他全家召聚起来就好了，对不对？但是你看哥尼流在这边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来，对不对？看到吗？因为他知道说这些很重要的事情，他和他的一家都能得救，所以他这么好的事情，他希望说能够跟他周围的人，他的亲属，他的密友都跟他们分享，对不对？如果说你发现这附近有一家很好吃的餐厅啊， 又便宜又大碗，对不对？所以怎么样，马上打电话跟你的朋友说，哎呀，那一家好，对不对？我们一起去，是不是？连碰到一个好的餐厅你都会去跟人家讲哦，何况是我们和我们的一家都能得救这件事情。哎呀，以前呢、啊、香港这个 dotcom 公司只要上市就能赚钱，以前呢差不多十年前金融风暴以前 dotcom 公司只要上市就能赚钱，所以每一次有新的公司上市的时候，好多人在银行外面怎么样排队拿这个纸要买这个股票。有一天有个新的 dotcom 公司要上市，银行外面人山人海排队，这个阿婆也在那边排队，这个城市初级啊，这个电视台就访问说，哎呀，阿婆你来这边排队排什么啊，为什么你要来这边排队啊？哎，他这个跟着新闻记者说，他说隔壁的李太太告诉我说，今天早上李嘉诚派遣，你知道李嘉诚吗？是香港最有钱的，他说今天早上李嘉诚要发钱，所以说他叫我来排队。隔壁的李太太知道说，你只要能够排队拿到这张纸的话，你就能赚钱，对不对？这么好的事情，所以赶快跟他的邻居这个阿婆讲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信耶稣好不好啊？你觉得你和你的一家都能得救这件事情要紧不要紧啊？我们常常不太敢讲啊，不太好意思讲，跟很怕跟人家讲说我是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是那种为身体有软弱的啦，心灵受到创伤的，论文写不出来的啦，为他们准备的，对不对？我以前有个同事就是这样说，不太好意思讲啊。人活在这世界上做两件事情，第一件，认识我们的神，要紧不要紧？认识我们的神。第二件，让我们周围的人也认识这个神。 To know him and to make him known， 这是每一个人要做的两件事情。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借着基督耶稣让我们与他重新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何等重要的一个使命。哥尼流，你看为什么上帝说他是一个义人，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为什么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知道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天使叫他请彼得来，有非常重要的话跟他讲，所以他不但自己要知道，而且他也愿意他的亲属、他的密友通通都知道。看这么多的人都希望听到这个好消息啊、哦，对不对？都希望听到这个好消息。弟兄姐妹，周围好多好多的人都在等着听这个好消息，谁去讲给他们听？你和我。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彼得终于跨进了这个门，跨越门槛，这很难的。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什么？不合理的。如果说你看一下 NIV 圣经怎么说啊， It is against our law， 不合法的，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十一章里面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为他这件事情辩护，对不对？他说不合理的。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It is against our law，不合理的。其实不合理这个希腊文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次，另外一次在哪里呢？哎，也在彼得，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三节讲到这些什么外邦人的邪情私欲、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 并什么可恶拜偶像的事。我原来 PowerPoint 上面可恶有画一行啊，就 Mary 把它 delete 掉了。这个字不合理跟可恶是同一个字， exactly 同一个字。他说啊，我们到外邦人家里面去是不合理，这算是客气的，可恶的一件事情，可憎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所以上帝跟他讲说你要去，彼得说不可以的，不合情理的任务。同样的，今天上帝对你我说，我们去把福音传给那一些跟我们讲不太一样话、文化背景不太一样的人，说不可以的。中国人其实跟犹太人一样，中国人除了中国人是人以外，其他通通不是人，对不对？蛮啊、夷啊、翻啊、鬼啊，对不对？今天上帝说你要跨越这个门槛了，跨越这个门槛。你知不知道今天华人教会面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弟兄姐妹，刚才我们看到好多小朋友唱诗啊，美不美啊？美。现在你要他来唱诗，他还来听哦。到他读 high school 的时候，你叫他来唱诗，你叫他看，或许还可能会，因为他没办法，还住在你家里。到他去了大学之后，你叫你再来唱诗，你叫他去看看。今天北美华人教会面临最大的危机是严重的流失下一代，懂吗？跨越文化。但在我们自己家里面就要跨越文化，对不对？你讲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跟他讲唐诗根本不晓得你在讲什么。自己在我们自己家里面就要跨越文化。你想不想他们将来成为一个虔诚的人？你看那么多的孩子，你希不希望他们成为下一代神忠心的仆人？跨越这个文化，何况周围这么多的人，这么多跟我们不一样言语、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想法的人。但上帝说我爱所有的人，你知道吗？如果说彼得不跨越这一步，他永远没有办法了解福音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如果说你不够，你不会 grow。 If we don't go, we won't grow。 彼得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你我也不是完全的人，至少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上帝用我们的不完全，在我们的不完全里面仍然的被他所用，在我们的不完全里面被他所用，然后才能装备我们，对不对？不是说我们有多好哎，乃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在这个永恒的事工里面，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参与。所以彼得如果不跨越，他永远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救恩是为所有人预备的，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尼尼人，然后是所有的人。所以彼得才会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在各国当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看到吗？所以彼得后来回耶路撒冷教会，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面前为他这件事情辩护，所以让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对于整个福音的事工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圣经用这么长的篇幅来介绍这件事情，四天而已，但是怎么样却把整个福音的策略完全的改变。凡信他的都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你看在恩典的时代里面，基督耶稣来是要将他的恩典给所有的人。 我在台湾有去一个长老教会去过，他们就问我说哎，整个行程怎么样，我就跟他讲说有到这些地方到这些地方，就那个长老有一个长老教会的牧师还跟我讲说你还去传福音给这些人，那是我们的敌人呢。神爱世人，为这个福音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这个就在新约里面的一个故事，讲到哥尼流的故事，讲到彼得的经历。哎，你觉得旧约里面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啊？旧约里面有没有类似的事情？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哎呀，这个例子啊，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都知道。旧约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人叫约拿？哎，上帝叫他做什么？哎，他说你呀，把这个去跟尼尼微人去传福音，对那个地方的人呼喊，因为他们的恶到达我的面前，上帝说你去告诉这些人要悔改。约拿怎么样啊？约拿是谁？约拿是个爱国主义者。约拿时代是谁的？谁在做王啊？耶罗波安在做王。如果说你看一下列王记的话，耶罗波安是最坏的一个王。如果说你看先知何西阿、先知阿摩斯，大力的评级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约拿怎么样啊？这里面能讲到说，他讲到这个耶罗波安，他收回以色列边界的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着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约拿不在乎说这个王到底有多坏，只要这个王怎么样呢，能够整军精武，只要这个王能够把这个失土收回来。约拿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这个王至于他怎么坏不是很要紧，只要他怎么样能够复兴以色列的光荣。但是现在跟他上帝跟他讲说什么？哎，你去尼尼微城啊，去传福音给那边的人听。尼尼微是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是当时世界上军事武力最强的一个国家。他要去尼尼微传福音给这些人听，你觉得约拿愿意去呢，还是不愿意去？约拿当然不愿意去。约拿怕，怕不怕？如果说今天要我们说，上帝跟我们给我们一个意象说，你现在去沙地阿拉伯去传福音，告诉那边的人说，你们要悔改啊，你敢不敢去？怕。不但是这样子怕，其实约拿还怕什么呢？约拿怕这个任务啊成功。如果他真的去了，他真的劝尼尼微的人悔改，哎，尼尼微人真的悔改了，那怎么办？那不是说让这些敌人继续存在，以后继续来欺负以色列人吗？所以约拿不愿意去，他不愿意去有两个理由。我相信第一个理由说他怕死，这不是什么理由，先知都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我相信最重要的理由是怎么样？他怕这个任务成功。这个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如果说这个任务成功的话，等于说上帝的救恩临到外邦人，上帝的救恩临到敌人。所以约拿怎么样？你叫我往东我就往西，对不对？往尼尼微我偏不要，我要去哪里呢？他斯是当时世界上想象中最远的一个地方，在听说在西班牙，走得越远越好，就上了一条船跑走了。那后面的这故事呢，儿童主日学的同学都知道了，对不对？怎么样，在船上碰到大风浪，对不对？这时候这些水手都非常害怕，那约拿跟他们怎么讲啊？他说你把我丢到海里面去就行了，没问题的，我知道什么事情。所以约拿自己知道，他知道他在逃避这个神，但是怎么样呢？哎，他说只要把我丢到海里面去就行了。 碰到大风浪，在大风浪的时候，这些水手非常的害怕，然后约拿那个时候也是在船下面睡觉，对不对？然后就把他叫起来，对不对？叫起来之后就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哎，他说你把我丢到海里面去就好了。哎，上帝很有意思的安排一条大鱼，对不对？把它吞到肚子里面去。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都知道说，这个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住了三天三夜，对吧？那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好不好受啊，弟兄姐妹？所以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做什么事情啊？祷告，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美的一个祷告。你看那整本圣经里面的祷告，这个祷告几乎都是引用诗篇的。为什么呢？因为约拿平常啊把诗篇背得很熟啊。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伯父伯母，平常呢把这个圣经背起来。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在鱼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呢，你想到的都是什么呢？哎，圣经里面神的话安慰你，知道吗？要不然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还珠格格，对不对？想电动玩具，那多可惜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所以希望趁我们年轻的时候把上帝的话背起来。约拿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把上帝的话背起来，所以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他祷告。你看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什么呢？突然他明白了，哎呀，上帝你是怜爱我的神。他说这些外邦人怎么样呢？哎，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这个怜爱是没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说不是你爱我我才爱你，不是因为也不是如果，没有条件的，真是讲到上帝的爱，那个永约的爱。他说这些外邦人他离弃了这个怜爱他们的主，所以他这边隐隐约的讲到说，上帝是爱他们的，爱所有的人，不仅仅是爱犹太人，也爱尼尼微的人。所以他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你让我怎么样呢？离开这个地方吧。哎，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怎么样呢？哎，上帝就把这个约拿怎么样，哎，吩咐这条鱼把它吐在旱地上面啊，然后上帝的话再次临到他说，你要到尼尼微城去，尼尼微城很大，要走三天才能走完了，对不对？约拿这个时候去不去啊？去，因为这是我许的愿，我要回还你的愿，所以去讲。没想到怎么样呢？一讲怎么样呢？通国悔改，通国悔改，连他们的王都下定说，所有的人牲畜通通不可以吃喝，要披麻蒙灰呀。披麻蒙灰，在上帝的面前悔改。这个时候，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所以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悔改。所以上帝不把这个灾祸传给他们。按照道理讲，约拿记应该这个地方就结束了，所以约拿欢天喜地的回家，对不对？因为他完成任务，对不对？通常我们在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教到这个地方就讲完了。对，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住了三天，然后就起来，对不对？被吐在旱地上，然后就听了上帝的话，所以到这个尼尼微城去传福音。尼尼微城的人怎么样？通通悔改，皆大欢喜。其实啊，整个约拿记从现在才这里才开始。当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上帝不把该降的灾降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约拿怎么样？大大不悦，哪有这种事，对不对？而且怎么样？发怒发脾气，这是又祷告，对不对？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你那时候叫我去尼尼微，我就知道你就会这样子，所以我不愿意去，所以我才会逃到他斯去。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我们曾经讲过这段经文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怎么样？知道你会这样子，你就是这个样子，人家 稍微改好一点，你就怎么样呢？马上心就软了，我就知道，所以怎么样，我才要逃嘛，对不对？我才逃到他失去，这才开始。不但是这样子，他现在怎么样呢？哎，犯了躁郁症，求死。哦，圣经里面好几个这样的事情，我们以前提过，对不对？以利亚求死，对不对？我还没讲过这个摩西也求过死，你知道，都得躁郁症，得躁郁症，求死，你取我的性命吧，对不对？取我的性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要好。上帝说：“你这样子合理不合理啊？你合理不合理啊？”于是约拿出城，哎，做干什么？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心不甘情不愿，而且怎么样，很不服气的，还要看看上帝你要怎么样对那个城。他很希望怎么样，像这个上帝对这个索多玛和摩拉那样子降下天火，怎么样的，整个城给他毁掉。所以他在外面看看你要变什么花样，很不高兴啊。不合情理的任务，你知道吗？不合情理的任务，他就知道上帝为他准备了一颗蓖麻，对不对？那个蓖麻的这个什么长高了，然后遮住他，让他有一点阴凉，对不对？让他很舒适，心里是很欢畅。那第二天怎么样？上帝就安排了一条虫把这个蓖麻给咬死，让他枯干。这个时候，日头晒出来的，让他头都昏了。这个时候又怎么样？又求死。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上帝对他说话：“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有很多很多，十二万多的人，他不能分辨左手，也不能分辨右手。”上帝说：“我岂不爱惜他们？”上帝说：“我岂不爱惜他们？”你看，旧约里面有同样的事情，一个不合乎情理的任务。约拿记就在这个地方结束了。但是你看，整个约拿的故事，比喻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后来自己讲说，他是最后的约拿，是最大的约拿，对不对？基督耶稣是不是跟门徒在船上的时候也碰到风浪？他是不是也是在船下面睡觉？这一群门徒怎么样呢？吓死了，对不对？去求耶稣说：“夫子，我们要丧命了，对不对？”人在生命中见到风暴，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每天都可能碰到不同的风暴。当我们碰到风暴的时候，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求神说：“夫子，我们要丧命了，难道你不管吗？”耶稣有没有管？耶稣有没有管？约拿是人家叫船上的人说：“你把我丢到风暴里面去了，把丢到海里面去。”耶稣自己跳进这个海里面去。耶稣跳进这个风暴的中心。人跟神之间隔绝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罪的漩涡里面，基督耶稣我跳进去。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基督耶稣受死在阴间也是三天，但是最后死而复活，做万人可信的凭据。弟兄姐妹，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知不知道今天在这个地球上面有42亿的人口，有8686个族群，68个国家，你是不可能用这个宣教士或者牧师的身份拿到签证进去的。多少的地方，上帝不爱这些人吗？爱不爱？在各国当中，凡是虔诚的，凡是悦纳神的，神通通悦纳。 上帝差派约拿到尼尼微去传福音。同样，今天上帝差派我们在这些人当中传福音，你不一定一定要亲自去啊。有很多的人已经送到我们的面前来，对不对？我们Montgomery County 在两个礼拜前讨论一件事情啊，讨论什么事情呢？他说，犹太人过年的时候放假，基督徒这个圣诞节都算放假，对不对？为什么回教的斋戒月你不放假？哦，很激烈的讨论。我不晓得 Howard County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讨论这个问题？迟早的啦。这些人已经送到我们的面前来，你在这个地方要让这些人信主，远远比你到那个地方让他们在他们的国家里面信主容易得多，对不对？容易得多。你也不需要像约拿这样担心要到尼尼微去，就在这个地方传福音的。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没有机会正式的听到福音，天上帝说，这些人就已经在你的门口，这些人就已经在你的门口。我们在学校里面，在超级市场里面，甚至在这个 Starbucks， 在 Dunkin' Donut， 都碰到这样的人，都碰到这样的人。希望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机会。现在我看了你的周报，今天你们本周的金句啊，这是我个人的座右铭，所以我希望说你能够把这段金句啊自己背起来。这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他说：“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是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上帝差派我们到这个地方来，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成立这个教会，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享受他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丰盛，各种各样的恩典，为的是什么？是要叫我们周围的人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弟兄姐妹，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这件事情要紧不要紧？北美华人教会，我们常常觉得这些事情无所谓，慢慢来，没关系，今天不做明天可以做，明天不做后天可以做，常常我们觉得没有这种紧迫性。但感谢神，让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常到亚洲去，有很多的对象可能你只有一次的机会跟他传福音，有很多的人到香港去，可能是去读书，可能做访问学者，也可能是公司派他去做一个短暂的交流，可能他在香港只有一个礼拜，只有一个礼拜，回去之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你这个时候就有一种紧迫性，上帝差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是要叫那些人能够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这些人一样，跟我们这些成圣的人一样，同得基业。弟兄姐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看来不合情理的任务，可能很烦，可能很累，可能要浪费你很多的时间，我不是说浪费，可能要占用你很多的时间，但是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认为说基督耶稣是真的这么好，如果我们认为说我们的信仰是这么真的这么好，能够让我们和我们的一家都能得救的话，你自然而然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心，自然而然就有看到这样的意象，然后怎么样 有个方向进入永恒。愿神赐福大家。
我们感谢张教授带给我们神的话语，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唱。